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自门前心录啊，高僧传，所有的高僧大德，他有两个特点，基本上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高僧大德第一个特点就是啊，他有一个啊这个特别的修行，比例来讲，虚云老和尚会参禅，印光大师会念佛啊，这个高明禅师，高明那个大师，他的生活中啊，日常生活中会用功啊，非常照顾自己的那个念头。也就是说，祖师们呢啊，虽然开悟了，或者说通达了般若，但是他有自己一个特别的专一修行。我们虽然没有开悟，其实我们返校祖师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一的修行啊。如果我们没有开悟，但是我们可以领悟，听法师开示以后，你悟到了万法唯心，唯心限量，知道了啊，一切法如影如梦如幻如泡。但是呢，我们心比较散乱，无法能够跟这个相应，必须要有一个啊专一。专一有什么好处呢？过去讲一通百通，他说一个法通了，很多法修行就很简单。但是呢，一定要与理修行。如果你执着的修行，会影响到你生活中的很多执着；如果你是般若空性的修行，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中的般若空性。所以呢，你了解此一念就是彼体，那你就知道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是此，都是彼。所以呢，你一个念头没有运下心来，所有的念头都是欢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门不通，所有都不会通。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要找到那个决定的这个念头，我们不能二元对立的执着念佛，你就会对生活中的二元对立。你知道此一念即是佛，你知道佛号它的本体即是空，空显相，你知道此念即是空，此空能显相，此心能现明，此空能现念。他说那你此空就必然能够行行住坐卧。但是呢，我们必须有一门日，这一门的日，日到位的时候，你再去把一切法门就很好修了。如果你一门都不通，所有门都没法通。所以不是离散明了就可以了，它是一定要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成一门而日。比较法云大师，他喜欢打坐，是吧？喜欢住在山里一个人，他喜欢安静。那因为他喜欢这样的静坐，才能体悟啊大师所讲的法。但是呢，他日门的时候是通过打坐静会日的，而会一切法。所以大师一跟他讲法他就悟了，但是呢他前面是有前提的啊。所以我们念佛并不是说你明了的念佛，傻乎的念佛。所以呢，把明了的理运在念佛上，不要想别的东西，在念佛上面用这个先做，做到位的时候，你在行住坐卧就很会办事了，不然的话一门不通。所以呢，我们明了道理嘻嘻哈哈的， 所以念佛不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因为我们啊，对二元对立非常的这个快息，所以心是非常散乱，所以呢心又不知道有没有开悟，有不同的波罗，所以呢运心处它有问题的话，那你怎么修都有问题。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体修行的时候，叫一门日万门就开，所以呢念佛它还是有这个啊诀窍的。所以念佛也好啊，我们讲的这是一个走师们都有一个特色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啊特色给修出来。第二个呢，所有的走师的功能特点就是随机，就是说我做，就是说他用功一定会用在当下，不会攀缘，就是说走师啊没有一个故意的去做什么。对你来讲啊，我要去实行善事啊，我要去布施啊，他都当下而善，当下而做，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生命，哎，我买了放生，他绝对不会了我跑到那个地方去买生饭，没有的，走私没有这个活动，是吧？啊，我们放生那是第一啊，我们真的是对的。俗人就喜欢故作，就是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我要去做善事，我要去到养老院去，我要去放生，我要去做一个故作。但是所有的走私都没有这点故作，都是什么呢？谁当下而善，谁当下而空，谁当下而日，都是当下日，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所有的走私都是随缘遇道，就是一切法都是随缘的，但是呢道不会放过，它是呢念念之间安于道啊。所以今天我看了一个信息，他说利他就是佛啊，悟了不一定是佛，你利他就是佛，这话是瞎扯，是吧？有人利他要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就不是说你利他，我执那么重，法执那么重，你怎么利他啊？就是那完全是一个感情在运势，我你利他就是佛了，是吧？所以利他就是佛。但是说这个父母利益儿子，儿子是他，那么父母对儿子是假的吗？啊，所以呢这个利他不一定是佛啊，就是立法，就是说自利利他圆满才成佛，就是说首先你要悟到般若空性，了解佛性，然后利他的时候念念之间回归自性啊，就是念念心中说，不是说我找众生啊，我找善事啊，当下就是众生，当下你现在对你就叫众生嘛，是吗？我看到这个地板的时候又对你心，这个叫做众生，你利不利他？当下的众生都找不到，你立什么众生呢？是吧？啊，所以呢，当下做善，当下你都，你现在看到，你知不知道是心呢？这是究竟善呢？当下你知不知道是六度圆满啊？那个是菩萨啊？当下你知不知道是不我亏心呢？你知不知道是空啊？那是二老汉啊？当下是具足此心之善，是善，都在当下啊。你就可以天道啊，当下吃五戒呀、啊，当下这个贪嗔痴就是第五个畜生。如果你当下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善呢？是吧？当下之善叫早善，叫攀缘，知道吧？所以呢，攀缘的善一定错误的。你当下的众生都找不到，你在哪里去找众生？叫攀缘众生。当下的善找不到，都是去攀缘善。我告诉你，统统都是妄想，知道？所以呢一定当下里面有善，当下里面有这个尊身，所以有尊身，没有尊身当然就是佛了，你只要不对理就没有尊身了，没有尊身就是佛了，知道？那是佛是自他不二的啊，就是空跟声音是不二的。什么叫尊身呢？就是空是空，声音是声音，声音跟空音对立了，这个叫尊身。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尊身，在哪里找尊身啊？那不是攀缘尊身吗？就是自己还是尊生的找不到，他又有人我在救度尊生，这个所以呢要了解，知道 所以呢，我们要在当下，我们悟了以后，悟了以后要了解尊生，我只要我一看到这个花瓶就知道当下就是尊生，是吧？当下就是尊生。所以呢，我了解佛在哪里呢？如果我跟他就是无知之智，无见之戒，那就是佛，是吧？什么叫无知之智呢？就是说我看到花瓶的时候，我知道此是无对立无二，这个叫做知，就是知道，这是佛性一心所显。而是见了真我眼睛看到的时候呢，正好是他在看我，这个叫做见，无见之见啊，没有根没有量，就是一个见，见是绝对的见，知是绝对的知，绝对的知，绝对的见就是佛，相对的知，相对的见就根跟量出来，有了根量就是尊生。你要找尊生，一下子就找到了，是吧？一下找了，要是善，所以一定要知道善有执着之善，跟你今天送华严经看到没有啊？就是说有执着之善，有分别之善，是吧？有这个无明里面有一点小善更加善，我今天到寺庙里去啊，这叫无明之善啊。他说我分别，哎，这个佛像庄严，那个分别现的叫分别之善啊，执着是分别之善，然后了解这一切法寂灭的清净的啊，寂灭的啊，涅槃的，那你就是阿罗汉之善。那说这些善都是相对而言的啊，菩萨知道一切法成先生，就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还有名啊，还有相啊，有名有相，无名未断尽呢，还有余息呀，还有无名的息气呀，因为持戒与持戒的息气呀，不吃与不吃的，还有一个名在那个地方，只要有这个名，就是菩萨息气，叫有余涅槃。那说你自然知道，不是持戒都是心的话，也不是佛，这能是叫菩萨之善，知道吗？不是究竟之善。当然名都没有了，相都没有了，就说我法都没有了，就是一个体了，那就是佛至善，叫至善，至善就是无对的意思，根本没有对，没有明昧相，叫至善。你说我做善事，你做的那个是什么善呢？是至善。如果至善，那当然就是佛了。但是佛是没有尊生的，是吧？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我利他，你利他就是善了，就是说也是至善，还是六度的善，还是禅这个寂灭的善，还是实善，还是这个无界的善，还是我们现前这一念无明的善呢？是吧？所以呢，如果要是探究起来，所以尊者讲话呢，写那么一段话了，就是借走私的名义写的东西啊，要不就是断章取义。我们比丘戒里面就讲到，就是断章取义，把一段话拿出来啊。前面不要，后面不要，一段话拿出来，这种话丑态辈出，根本就有问题的话，所以呢，一拿出来就表示说，好像我好懂的道理，你看看，这个自私自利就是懂的道理也是凡夫，对吧？这个这样你利他，你不懂也是佛，这个话不是大问题吗？根本就不符合逻辑，非常有问题的话，绝对有问题的话，所以呢，这个。我们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要认清楚，他这话有问题的话是不可以赞叹的，直接告诉他有问题，是吧？所以大家要悟到才能够挑出问题，如果你不悟到，你怎么挑出问题呢？感动一下你就以为你是佛啦，是吧？感动一下，所以呢，你没有资格去赞美别人了，就是点赞点赞，你点什么赞啊，是吧？所以呢，你哪有资格给人家点赞呢？就是说什么都不懂，叫做为虎作伥，为魔做咒怨，记得跟魔王做咒怨，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好了不起。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修行，你说这个，你看我们后面这位走师啊，他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放生，是吧？做善事。放生，他就是说他变个的放生啊，蚊子苍蝇啊，他是放生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 一个人翻身放到一定的时候，他开悟的人翻身，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翻身，知道吗？他是他能够看到尊身的本体，才能够真实的对尊身产生一种我的感觉，就是我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一样。他能够感召于老虎见他都要皈依，是吧？鸟就见他都要鸣，或者叫啊。凤凰见到他都要跪在他的肩膀上，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这几篇文章都是讲这个慈善一些事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任何方法修行都有一个，就是烧饭啦、做香灯师啊，或者扫地啊。如果你修着修着啊，以后你就能扫地啊，扫地以后你都不要扫。我告诉你啊，你扫地扫到般若空性现前的话，跟色相相应，扫到最后面，跳把自己会扫。我告诉你，知道？那时候天神来为你扫，他就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知道吗？这个呢，烧饭烧到最后面，有天神来给他烧饭。这个你要是会烧的话，你做厨房，如果你真的有般若智慧的光照，真的有天人把护，有天神来为你烧火，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会修行啊，天人把护啊，是能看得到，他能做你的护法。所以呢，不管做任何一个人做香灯师，你看看，你做香灯师到最后面香都不要烧的，为什么呢？那个上面二老汉下来给你烧香。四八罗汉跳下来，你坐在一边，我来给你烧，啊！因为你为什么感到二老汉下来呢？是因为你常常观实相啊，所以你烧着烧着烧着，把自己的自信给烧亮了，那你就跟了。你做裤头，做做裤头，做裤头，啊，做了吃那个缸里米老是满的，怎么挖也挖不完，是吧？就是说那个吃了还有，吃了还有，这个米老是吃不完呢。啊，因为天人把护都给你生米来，没有米吃了都给你生米来，是吧？那做和尚做的语法的时候，那无头菩萨天人把护都在天上给你护法啊。你们做居士都是一样的，这家你要会修的话，我告诉你啊，天人把护啊，天地鬼神呢 啊都来为你护法，都来帮助你啊。所以什么事情不能改变呢，是吧？所以要了解我们不能够呢，因为又扫地，因为又烧饭，因为又炖菜，因为东跑西跑的胡思乱想，做着做着不开心了，做着做着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开心呢？你怎么知道呢？你必须要找一件事情，然后在这里面见日啊。然后在见日的过程中，有好事也有坏事，有反对你的，也有赞美你的，中间有你心理的问题，也有外在的啊空气的问题，都在障碍里。所以修道在这里面进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你要从这个地方闯过去，你要达到精致啊。如果有了般若，当然很容易过去了。如果你没有般若的话，那你就闯得头破血流。如果你有般若的话，很自在的，魔王不敢惹你的，是吧？就是到你面前乖乖的就磕头了。所以你们般若在那个地方，魔王见到你都要跟你磕头的，是吧？如果你没有般若的话，那个蚂蚁都可以欺负你，是吧？啊，你刚刚扫地扫地，那树叶掉下来了，你就怪这个树，是吧？这种刚刚扫了，你又掉下来，掉下来，连那个小树叶掉下来都会生烦恼，因为你没有般若嘛，是吧？你有了般若的话，你有了般若的观照了，树叶掉下来，你就不要掉下来，哎，它就下子不敢掉下来，它就有这种功能。知道吗？真的有这个功能。所以呢，就是说你叫他，有的老鼠呢就叫他不要来，他就不来，是吧？啊，这个他有人想，就是说你要再来，明天红龙马上把你就吃掉，因为他通达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他常常观照，就吓唬吓唬他了。结果呢，哎，他老鼠还不听话，就老鼠呢真的就来了。后来老鼠呢一个过的就跑掉了，一个就跑掉了，因为跑掉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证明说，一个人常常用般若智慧观照， 但是呢，你想什么吓唬他的话呢，真的会起这个作用的，知道吗？真的有这个功能的啊，一定会显现出来。简单来说，你要讲经说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用般若智慧，用无我的心讲法，那你的智慧肯定是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非常厉害啊。就是说啊，简单来说呢，我们要从这个当下的一念上下功夫。我们不需要是好高骛远，我们不需要去多做什么，我们就在一个上面下功夫。真的也能，我们净土方面就是念佛，对吧？你要在念佛里面啊，日一切法，知道吧？我们在念佛门进啊，一切法门开啊，一门进万门开，知道吗？一门抖万门张，知道吗？一门抖住了，所有门都抖住了，张了你。障碍的障啊，一门开了，所有门都打开了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门，把这个门一关起来，不是人们进来，所有门都打不开，啊、都有栓子，是吧？哎，这个门开了，那你随意把哪个门打开都可以，那窗子都可以打开。如果把这个门一关，这个门没打开，你说你能把这窗子打开吗？是吧？所有门都打不开，就是一门开，外门都开，一门关，前门都关。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一个门打开，所以叫一门生日。一定要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以后，一定要一门生日的修行啊。所以呢，我们净土法门念佛要把这个佛念好啊。但是呢，我们生活不可能就光在念佛，是吧？同时也次第修修这个行住坐卧啊。如果你在念佛上下了功夫啊，就像太阳出来了，自然会照一切。那说你念佛呢用功了，那第二你会行住坐卧，你也自然你功夫就上来了，你不需要观想了。这就是说，你看禅佛为什么皈依很好，其实我没有皈依这样修过，因为我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把自己忘掉了，自己就一本就是腰是这样挺着的，是吧？我没有什么皈依，这样就阿弥陀佛阿弥陀打了定啊，是吧？打了定的时候，后来呢，诶，我吃饭也是这样的，我发现了我念经也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拜佛也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走路也是，我待人接物，我包括喝茶我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呢？因为我念佛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不是在念佛上面下了一点功夫，那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是吧？行住坐卧都没有皈依。那当然了，坐禅的人有坐禅的方法，他只要忘了我，他自己身体自然就会正，是吧？所以修行在过程之中只要你在一个上面用了功夫，你生活很多方面都会功夫自然吞达啊，是吧？所以呢，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上面看到吃饭的人呢有的那是比较正的，有的就铺着桌子上面吃饭啊，就是不停的手指舞蹈的，因为手这样的，因为手那样的。我说心里想，这吃饭手煮来煮气的干嘛？就是，因为站起来，因为坐下来，因为又扒着啊，因为要这个菜，看着人家奶奶头上去看，这个灯光细看的，一点礼貌都没有。就是我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通过念佛，我就会感应出来，这种动作很不文明，很不礼貌。就是说，圣人。他能够制定这些戒律，制定这些规矩，是通过他的修行的正念感觉到这种东西，他是由经念中而显现出来。所以大家通过修行，这个经念是自然而然来的，并不是他故意说吃饭一定要这样的，是自然而然的来的啊。所以呢，所以甚至是啊，就看吃饭的时候呢，有人在扒着那个地方，我认为就是一次两次第三次就得用香板子去干他们，知道？就是说吃饭老是扒在那个地方啊，因为我站在上面我不好去吼的，就是说甚至是稍微转一下，看到吃饭扒在那个地方，先指指他就可以了，就指指他，就是他。第二次呢，我把你带到课堂去说一下，第三次就不客气了，拿起香板啪了一下啊，但不打你的头，也不打你的脸，就打你的肩膀，是吧？打你一棒，知道？就是说事不过三嘛，是吧？我们出家人啊，一定要坐起来 啊，不能，你年纪又不是很大，为什么老是扒在上面吃饭？所以呢，就说一直扒，我在上面坐着，我看着，老是这扒在那个地方，扒在那个地方，我这一半上没有说，我也不好意思啊，是吧？我坐在上面吼你，那不像啊，是吧？那我说这个甚至是稍微转一下啊，吃饭以后稍微转一下啊，在家的聚食呢，我们可以啊，这个反身一点，出家人必须要正正的啊，必须要正正的，这样的才能训练出我们的道气。你们发现吗？这些人八字的那眼都是不肯念佛的，这个八字那眼他是不想念佛，他也不愿意念佛，并且念佛不会精进，他就喜欢犯意啊，同样的。所以我们这次呢，介绍一位法师叫做智宽法师啊，也是一个高僧大德啊，当时从唐朝时代的一位高僧啊，他说当时的人称为他是一代佛乳啊，佛日啊，就像这个太阳出来一样啊。他说他喜欢救度众生，自度度人啊。智宽大师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家，这上也没有说啊。他只是说有一次他游到长安，在长安的时候呢，他喜欢诵经啊，修持。他说有一次呢，他到这个集市上去买布啊，做衣服吧。那智宽大师呢，就走到那个布摊的面前呢，向那个布摊的人说啊，我要买布。那布摊的人说我的布已经卖完了，你可以把钱放下来，我明天把布给你带来，不过你要是不放心，你可以到别的布摊上去看一看。智宽大师想都没想，把钱就丢给他，就回去了。所以智宽大师回到寺庙里去以后呢，就把此事他就告诉了他身边的出家人，身边的出家人就听了以后呢，就哄然大笑，说啊，那智宽大师你是个傻子啊，明天那个肯定被那个卖布的给骗了，是吧？你把钱给他，你又不认识他，他走了不来了怎么办？是智宽大师说，他是很严肃啊地告诉这些僧众，然后我不失信于人，别人怎么会失信于我呢？啊，过去有一位大师嘛，他那个钱丢掉了，丢掉以后呢，在外面，后来他说，徒弟，你去把那个去在路上，你去把它捡过来，啊，他说你的钱包掉在外面，怎么能捡得回来呢？啊，你去捡，我保证能捡你回来。结果那个土地婆真的就捡回来。他回来以后，他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三世没有骗过人，没有失信于人，就是说我三世没有失信过人，所以呢，我的钱是不会有人拿的。所以你看前天吗？我到五台山去，一个手机。啊，掉在了五台山的顶上。我现在想一想，哎，你说当时钱掉到上面去了，那个手机都掉在那个灯台很高的灯台。我们下山的时候已经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已经走了好几百里路了，啊，准备是吃傍晚了，啊，早晨出来一直开车，啊，到了快到下午傍晚，哎，下来就想买凉皮吃。一下来，我的包、我的这个手机、我的这个钱、我的这个身份证，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全部丢掉，一跑全部丢掉。我说这个东西丢在哪里呢？你应该在灯台啊，因为只有灯台那个地方很冷，他们拿衣服给我穿，把车子开了一下，丢在那个地方。心里想那个地方可能掉了吧。我说你赶快打个圆通法师，叫他圆通法师。我说圆通法师心里想，那不知道在不在，肯定掉了吧，他就不做声。 我马上把电话接过来，我说你现在马上打的士上去，一定还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就不想去了嘛，就意思说那怎么找得到啊，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啊。我说你现在去，马上去看看。然后他坐的士跑上去了，跑上去一看，我的灯还摆在那个地方，马上就把它寄过来。就是说你视线于人，那么你的灯系就不会被人家盗走，是吧？视于人，他就是说我视线于人，人家怎么会视线我不视线于人，人家不会视线于我。那人家为什么会骗你？是因为你常常视线于人，所以人人就会视线于你啊。所以人家在视线于我的时候，你不要怪别人，一定是你对别人家啊有失信。所以出家人要与人为善嘛，啊，怎么能够以恶意来特赦别人呢？就是说我相信他一定明天会来的，你怎么能用恶的念头来说别人家不来？我们往往就会这样的思维啊，只认为别人是坏人啊，因为人家就不来了。你首先还没有事实还没有产生，然后你心里面就认为一定上当受骗了，一定被他，你就用恶的念头来推说别人是个坏人啊，我们不要这样的去做。所以这样的做本身呢，心里面他这个心态就有问题，因为他成长对别人家不信的。第二天智格法师呢就到那个寺里面去啊，就把这个那个卖布的人呢啊，并且把衣服给他了，布也给他了。所以他就跟那个他讲了，他说啊，他就跟那卖布的讲了，他说这里玩你看好多出家人都嘲笑你，说你不会把钱给我啊，又说啊，宁可饿死绝对不会失信于人，你是属人都能够守信，何况我们出家真的对别人不守信用呢？就是说一个在家人都这么守信的啊，对待别人，那我们出家人怎么能够对别人家有那么大的怀疑心呢？啊，所以他这个坚定的这种信心呢，他坚定的道心，对别人家都是不怀疑。所以你不要去用这个伎俩筹划啊，说别人家对我不好，是吧？因为对人家不好，只要你不失信于别人家，别人家一定会对你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深信不疑，宁可饿死也不要失信。就是假设啊，你别人家对你失信了，你也不应该冤别人。那可能是我上一次，或者是生生世世，我对他有失信。我这一生知道因果，我绝对不因为别人家失信而我去失信。所以呢，我们做事情不要对别人家怀疑，你自己呢也不要失信于人。智观大师啊，常常给人治病，无论是远是近啊，因为他会医嘛，啊，但他呢，得知有别人治不了的病人，他就把别人家。把那个病人呢拿到自己房间里来治疗，啊，有人对了这个那个疮痈啊，就是那个肿啊，还有那个人痣在里面，他老是割不出来。我智观大师常常用嘴吸啊，所以呢，那很多的这些啊医啊，很多的人呢，他往往多次啊一次一次为人家吸。因为把那个人质吸出来才能够让人家那个病不发炎啦，或者好嘛。他一次吸了以后，明天他又长了，明天长了明天再吸，吸了一直长，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并且那个人质在上面用贴扒不下来的，扒会痛的。就是说他不是说拿就拿出来了，他是粘在肉上，只有用吸的方法才能够把它拿出来。所以能术法师不也是这样做嘛，是吧？他有一次看那个狗死掉了，那个蛆生蛆，他用嘴巴，他用都没用手搞，结果他把手把他搞痛了，把他搞死了，他用嘴巴用这条舔啊，这就修慈悲心了啊。那只有开悟的人才会这样做，像我一般人真的很难做得到。 所以这些大师马他都不一样，他就做的事情能够达到专治一心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照顾病人呢，你可以找到这种感觉，就是说用般若智慧观照，它很脏啊，尿啊、屎啊，很脏啊。你了解，吃屎就是我屎，吃脏就是我脏。你这样的观照，然后你照顾它，照顾它，照顾它。你照到一定的时候，般若心一打开就不得了。所以照顾病人照样可以达到般若慧开。所以任何一个法，如果你要念勉着它，不但念佛一定会起这个作用，但是你要照顾病人的时候，你有业力啊，你必须要去照顾啊。如果你要是怕，那怎么办？因为你又没有般若啊，没有智慧啊。所以呢，你不了解心相不二啊，所以呢，你就照顾不了。所以呢，念佛肯定念得不好。因为念佛念得好的话，那人病了，你要照顾他，达到那一轮程度啊。所以照顾病人，我们以前在东林寺，哇，那个我们的老修行，哇，他那个吃的很多，拉屎到处都是。然后我在他医院里面，因为就我天天坐，我那是打坐嘛。他的那个床上拉的屎，一个房间很臭，然后我在房间里打坐，一个房间都很臭很臭，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的中医院，我们老修行叫做叫什么华圆华大师，八支头陀圆华大师，当时在那医院里面，哇，整个房间臭得要命，我是一直在那修禅定功夫。他说你做到一心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在这里面去体验自己，你有一天会照顾病人的，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讨厌，那就麻烦了，就没有德行了。失信于人或者心中有恶念，对众生都是不好的。我们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无著心、修般若心？那说病人在你面前，哎，警戒会现前，我看我佛念的好不好，就看我这个当下是不是。所以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边怕得要命，你这个念佛一定有问题，知道吗？没有般若，对立的啊，是无明的啊，是要修这个慈悲心。仿佛啊，这个智观大师他这种慈悲啊，常常感动于天神，所以天神对他进行了无限的保护啊，并且向他献出了很多的愿像啊。智观大师才喜欢读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你们就是一定要看啊，是在生活中修行啊，小楼一块修行啊，跟这些在妓院里面、在酒店里面、在杀猪场、屠夫啊、学校里面，跟那小儿在一起啊，跟大人、贩子，还有很多很多菜市场啊。这个都是在那个地方修行。我们在前几天讲般若，你就应该知道心即相，相即心。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是在攀援他，但是遇到小儿时，你应该是怎么用般若来关照，能够跟他相通啊，不是讨厌他，是吧？如果你跑到妓院边个，或者遇到这么个缘，你自己怎么处理这个般若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你悟了，遇到这种情景，你一进去以后，那说啊，见相非相，是吧？啊，自然而然的啊，就达到解脱，觉得非相非非相啊，这个很重要啊，非念非非念，就没有能所啊，没有能所，没有根量，没有能所，没有量，没有能所量。那就说在这个世界都是一心所显啊，就是心。所以在这些地方都很清净。所以维摩诘经和戒律等书，它距离凡间每天晚上都有响动啊。这个智宽大师啊，就悄悄地向外看了一下，就看到几个金人呢围绕着他房间在转修行呢。如果你跟般若这位常常看大乘经典，你的周围很多的护法在围着你转。所以金刚经不是说吗，恶人读金刚经，世人此处是没有佛的宝塔，是吧？四方诸佛在旋转，在护着这个塔。所以你看金刚经的时候，那是法身的慧命呢，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位大师对经典，我们看《金刚经》会不会有？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懂得《金刚经》，你就是看《金刚经》也是看白纸，所以经不现前，经不现。虽然是经典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你是用弯心，用分别心，你看不懂《金刚经》，你看的是白纸黑字，魔王把字的意义给盖了。你看到的根本不是金刚经，是妄念，是吧？所以要懂得金刚经，这样你看经，是吧？或者说你看到非常至诚清净啊恭敬心，你才能够感得这个经人来围着你的梵江啊，像卫士一样在保护着你。这个大师又一天晚上他在梵江里面休息嘛，他说这个前哥呢有敲打的声音一层有血的一个跟他在一起有血参血的一位叫宝通听了以后非常惊慌不安但是呢这个敲打的这个声音呢彻夜未明未停，就是整个晚上都没有停下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就发现了那个梁呢，这个梁这个屋梁断掉了梁断掉了。所以智光大师马上就派人来这个用锯子把这个梁呢支起来。这个就是天人呢在告诉智光大师屋梁要断了，赶快去打钉呢撑起来，就是避免了一场厄运。所以智光大师每天给人家治病的时候呢这个半夜的时候人家在外面呢看他屋子里面是亮的跟白天是一样就是这些感应那有一次他说谁地谁草的那个就是杨广利也为了弘扬佛法，智光大师德行高超被召入京。后来因为灾事出现了一个凶兆出现一个凶兆这个凶兆是干什么？凶兆就是不好的一个预兆。所以智宽大师呢和其他的出家人呢被押而下狱，就是坐牢了等待判刑，有人呢就给他送来了好多的衣服。他这个过去赈灾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就像算卦一样不好的预兆，他说不好的预兆就不好，皇帝就是说要把这帮出家人给关起来给他关起来，那个皇帝怎么说就怎么是，所以要判罪。所以当时智光大师他的名声在外好多人就对他有恩德，所以送来了很多的衣服，但是智光大师从来不会独自享用都把分给周围所有的人。所以智光大师在狱中在牢房里面一直修持，并且呢他跟往常生活中一样逍遥自在，就是说像这样的人的话在牢房根本就关不住他的自在心了，因为人家吞拿波罗之后了解心法不二了，那说他在牢房里也是心，在外面也是心，那心怎么会有老呢，是吧？是心是自由的嘛，所以他这样的人关他也没有，你就把他杀掉他也笑呵呵的。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在任何地方都自由自在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地方修行，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客观出明了道很重要，不明了道的人就是说找地方修行，明了道的人的话什么在厨房啦，在大殿里面在库房里面通通都可以修行，你不会的话在什么地方都修不好在房间里的孤独，在广场里面麻烦，是吧？在人群里面嫌闹，在单独的地方嫌孤独，人家理他嫌得人家烦，人家不理他嫌别人家对他对不起他，他怎么搞也不行。所以不会修行的人怎么搞都烦恼，是吧？一会下雨一会天晴，像怨的心一样，不会修行的人跟怨心一样，一会苦一会笑， 每一天烦烦恼恼的，无缘无故的笑，无缘无故的哭，无缘无故的烦恼，无缘无故的开心，上午开心，下午烦恼，是吧？就说孤独寂寞开心意味着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不休息的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看他一会笑一会哭啊，一会烦恼一会快乐，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到嘛，是吧？没有到。你看我的脸一直这个样子，你不管什么时候看我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对你微微笑，是吧？啊，没有什么大喜大笑，我承认没有什么大喜大笑。所以呢，要维持，就是说要让自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安住道上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一会儿又悲得要命，一会儿呢又懒惰得要命，一会儿拼命的修行，一会儿呢睡个几天都不起来，就这样的修道。还有一个就是跟他师父，我要修成波州三昧啊，走走走，还没走一个小时，哎呀我不想修了，哎，见到师父啦，听了基督开示，我要修行，我要修波州，我要不捣蛋，我要怎么样呢？哎，还没做两下，哎，不做了，就是三分钟都维持不到，就维持到一两分钟，就是这个雷打着响，就是不下雨，就这样。所以这个毛病的话，就非常，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心中不开悟嘛。换说明了道以后修行呢，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政府里把这个智宽大师呢和所有出家人要把他送到天禄啊，天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很蠢的地方啊，啊有政府啊，他们常常干什么呢？给政府的运土啊，叫填什么东西。智宽大师啊，就常常一开始的时候呢，把自己这个车子啊装得满满的啊啊，然后呢，独自一个人推特车渗土啊，汗鼻余流，衣服都湿退了啊，手上也打起了血泡啊，但是呢，从来不叫一声苦啊。你像我们一个就是常常跟我出去走。还没一点约啊，好约啊，好约啊！就是休闲人再约，不正好出汗吗？那正好舒服吗？所以呢，我不管再累，我也不会说累；我再这个想空，我又不会告诉别人家啊、我想懒惰。就是说啊、往前走，绝不会说我想退步的这种念头，就是永远不要说我想退心了，或者说在哪个地方走了，我想退步了。就是说天气约了，我不会说这样你走出来，绝对不会说天好约啊，我好累，我好晒人了、啊、绝对不会说这句话的。这样约那我就得晒，因为我要出来，我就是为了晒，是吧？然后就像我说，我走了走着走着，那个烟馆了给我打扇子，然后打了一走了快到庙了，我说你老是给我打扇子干嘛？他以为我很约，我说就是要约啊，因为我就是要出汗啊，你老给我打扇子我就出不了汗了。所以呢，这个修行呢，要是不要跟别人家讲我苦啊，不要以苦啊、约啊、冷啊都不要说啊。你要去锻炼这种意志，就是能来能关照，越来越关照，是吧？太阳晒，太阳关照，我们也在春夏秋冬于四楼吗？就像四个篓子一样，都在训练，都在我们在篓子上面也把自己练成一颗宝珠，那你就必须要在四楼里面熬练了，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财。所以呢，一点约就怕了，一点累就怕了，那你修什么行啊？所以呢，这个人家就劝他，就不要太累了啊、这里现在没有人检查啊，你可以突然一点，是吧？但是呢，大师呢，啊，说啊，你可以少推一点，你可以休息一下，啊，所以呢，说这个是报应。我既然要来干这个活呢，就是我前世的报。我以前做过了很多的坏事，正好在此赎罪，是吧？人家把那个坐牢啊，当作是赎罪感啊，所以我们不要骗自己， 啊，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往昔所做的恶业所现行的，我们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应该受报，是吧？那我说这些果报，如果你不把它忏悔掉，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业报会让很多人不安。那我说我不如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报忏悔掉，清净了，那我说我退休，别人看到我肯定就欢喜了，是吧？他就说时刻想着众生啊，时刻想着别人的利益，他就这样。所以不久智光大师被流放到西域啊，西域四川那边啊，到了陕西的时候啊，看到一群人啊，这个很多的人呢还生得意给他，生得意给他，但是呢啊，跪在他的面前啊，说法师你受苦了，就是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所以智光大师呢神色非常安详，所以把他生给他的东西呢全部给布施给别人了。他只留了一头鱼啊，砍金须啊，剩下的东西全部分给别人。到了潼关，到了潼关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啊，叫宝堂是宝什么，就破掉了，不能走路，所以坐在路边。所以智光大师呢就把那个书啊拿下来自己背着，然后雨呢就把这个宝堂法师呢请，他说从这个潼关到西域啊，这个很远的地方啊，从陕西要翻过几座山，要到啊这个四川，是吧？他说大师呢就是背着经书跑啊，一直到了西域。所以智光大师累得连爬都爬不起来了，所以呢一本经书也没有扔掉，并且智光大师没有说一句苦啊，没有说哎呀我背书很苦，不愿意说，也不会说。所以人虔诚啊，恭敬心呢 啊他是不会说的，知道吗？他也不会感觉到，他认为这苦就是应该的，知道吗？就像仆人一样，不能说啊，主人呢、啊、我太累了，你给我背一下。他就是说我是仆人，我就应该这样做啊，我就是这样的苦。所以这个很多的出家一起到了西域，但是当地呢虎豹成灾，很多老虎啊成灾，所以老虎常常在路上啊吃人，很多人被到伤害。后来这个随州一个叫张旭啊，张旭是一个都监，听说这个智光大师是一位高僧，就请他引请他啊，求他来为民除害。智光大师呢在虎的路上，老虎常走的路上设斋啊，设斋，这个智光大师斋为虎受八关斋戒啊，就是啊跟老虎受八关斋戒，常常走的路上就是意念啊，老虎你受了八关斋戒了啊，就是以后你不要来伤害人了。就当天晚上虎灾立即消失，这个老虎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是吧？这个就是一种感应，遇到高僧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做叫做高僧，怎么做高僧？要通达般若智慧，要真实的修行。所以在唐朝，可能那个杨广都灭掉了，到唐朝初年，智光大师回到老家，那说很多人都来圣他进行了隆重的庆贺啊，就是说啊圣珠都来迎接他。那个时候呢正赶上大旱，很多人求雨，所以啊智光大师为他求雨，所以智光大师就求雨做道场，并且发誓如果你不下雨啊，他就不到屋里面，就站在外面了。他说你要不下雨我也不到屋里面去啊，他就在院子里面打坐啊，就祈求天啊神灵的下大雨啊。第一天过去了，这个智宽大师被阳光晒着，脸都晒黑了，皮都晒掉了啊。智宽大师摁一口饭都没吃啊，就喝了一点水，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就等着雨下来。他就这样的发誓，他说你要不下来我就不回去，他就这样的下决心。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晒得头昏眼花，嘴巴起泡，眼睛红肿，所以很多人劝他赶快休息一下。 智国大师拒绝他，深信不疑的相信他这种行为能感动天地，是吧？到了中午的时候，邓南边就吹来了一阵乌云，第三天的时候大雨磅礴，所以呢，当地人就非常感恩。所以有一位大师叫做神寿啊，神寿品行呢跟这个智宽大师有一点相似，也是非常有道行的一个人，跟智宽大师成为好友好朋友。道与道为朋嘛，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就小人跟小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是以利益为朋友啊，君子君子同道为朋，所以呢他结交的朋友一定是道友了。就像我们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他看到你要是不持戒的话，他理都不理你，告诉你。就说他有一个徒弟，听说持戒不好，他硬把他皈依僧要过来，把他撕掉了。就像你像我们这样的翻译，所以我们都是小人呢。像你们做坏事我都不管，其实我带有小人之分，啊，原谅你们。像弘一大师，他就收了两个半徒弟，其中半个徒弟他。其中一个皈依弟子不受戒，他就把他皈依僧给撕掉，非常严格的，是吧？所以呢，他这个朋友神秀，这个神秀大师在临死之前啊，就来到寺庙来拜见他，结果智宽大师不在。他说神秀大师死了以后呢，那个智宽大师回来了，就他在另外一个寺庙啊，另外一个寺庙，而神秀大师回到小庙了来，然后神秀大师。突然就看到神寿大师来到智宽大师这个聚区，两个人一见到以后就非常的欢喜，聊了一个晚上，这个像平常一样畅谈水止，就是说，这个就是水都停住了，就让他产了甚欢，是吧？回来以后，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又来跟他报丧，报丧就是报他已经往生了。智宽大师才知道周天王来的神寿法师啊，原来已经死掉了。所以智宽大师在序论是这样说的，人生等同幻境呢，生命前依附在这心体的泡影上，所以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想不到的事就会时刻有发生。神寿法师他的风度清秀，道很呢深厚，他遍学诸佛的经典，并且还能够发挥这个佛教的道理即为之处啊，所以法师修持非常的好，一定往生西方净土。可惜我的命波不能够相胜，也不知道将来我能不能像他一样能够往生净土。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会到哪个地方去。都怀疑自己修行没有修行呢，像我这样的人，他说我像我这样的人本该就应该像他一样走了，可是我现在还在这个此世界受罪，现在呢这个罪重呢福轻无奈手持报身。所以法师他说，就是说神寿法师在走的时候仍不忘记我这位老友，所以晚上，也就是2月25号晚上，法师他写了一份日记这个神寿法师降临到我这个小聚去，与我相继同卧一床，吞宵忏叹到了早上才向他告别。他待我至情感情的诚挚真诚的和以往一样没有一点变化。就是说在他将要离去的时候很多的感应我就不一一记述，意思说他就跟他之间有很多的感应。其实智宽大师后来在5月26一个是2月嘛，2月25到了5月，就这一年的5月26说这个在仁寿寺这个晚上，智宽大师将要离去的时候呢遮面而睡，是吧？头枕右背。这个智宽大师告门人说：“他生命之路并不长远，你们就等着吧。” 但如果你们能够自观其身，与梦幻泡影一样，就不会爱惜他了。他说我要死了，你们只能够用两根扇，就是用两根扇子与和一个一床锡纸把我的尸体裹在一起，然后埋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要像世人一样做出这些乱哄哄的不依于世的事来。说完智光大师就接气了，也就是说智光大师他死的时候，不要把我买的搞得塔哇，这个搞不要搞那些风光这个哗转的这些现象，那我搞一个草席，搞一根木棍把我架起来，然后找一个看不见人的地方就把它埋了就算了，就这样。非常谦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这样的道人呢，都是这种情操，是吧？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我们在道上不放逸，在这肉体上不要太在乎，对于自己死了以后怎么办，我认为呢，就像一把灰一样撒到空中去，什么都没有了，这才是一种道人的这种念头啊，一种气节。所以呢，不要给自己计划，我将来还要留名万世，还要树塔树碑，是吧？让别人要知道你的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哗众取闹的东西，这都是非常世俗的东西。这名大师啊，真的他有这么大的神通，这么大的感应，可是对自己死后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只有道才是我们要留恋的东西，知道吗？所以他真正的已经看破了名和利啊，所以我们真的也把名利放下来。所以他死了以后啊，哇，感动了很多人，派来吊孝，哭得震天动地。他在下葬的地方，在那个旷野里面下葬的地方啊，方圆七里路都很多人来渗他，可看出他的德行已经是这个名声已经在外了，阿弥陀佛。